好像我们又可以同来敬拜主，
好高兴我一齐嚟敬拜主。
我们先一起同心祷告，
我哋一齐同心祈祷。
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圣殿中，我们可以来敬拜你，来赞美你。
天父，我哋感谢你，我哋喺你圣殿里边一齐去敬拜你。
我们恭敬把这一段听你话的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
我哋恭敬将一段听你说话嘅时间恭敬摆喺你面前。
我们恳求父神，你用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走前面当走的路。
我哋求神，你用你话语嚟指引我哋前面嘅道路。
让我们的生命再次能够被主来使用，
使我哋嘅生命再次能够被主使用。
在这有限的岁月里边，我们能够为主存留在你面前有永恒价值的工作，
在我们有限的岁月里面可以为主存留我们前面有限的工作。
求主继续的引导我们，
求主继续引导我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祈祷。
Amen,
Amen。
今天早上我们要从约书亚记第二章来思想一个题目，叫做小人物立工具。
今天我们看约书亚记二章那里一个题目叫做小人物立工具。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约书亚记第二章，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约书亚记第二章，
给我们看到有两种的小人物，他们怎么样为神立下大功。
我们看到两个小人物，他们怎样为神立下大功。
第一个就是约书亚所差派的那两个探子。
第一个就是约书亚所差派的两个探子。
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探子没有记下他们的名字叫什么，
圣经没有记录下这两个探子的名字。
但是当这两个探子被约书亚差派去到这个迦南地去探地的时候，
但是当约书亚差派两个探子去迦南地去查，
他们就顺命去了，
他们就顺命去了。
然后他们到了那个地，那个迦南地之后呢，基尼拉合又照应他们。
他们去到当地之后，妓女拉合也都去接应他们，
使他们能够得着肯定的消息，告诉回去回报给约书亚，
使他们可以得到肯定的消息回去回报约书亚。
所以虽然这两个探子没有记下他的名字，
虽然圣经没有记下这两个探子的名字，
是一个小人物，
他都是小人物，
但是却是因着他们有那个顺服的行为，
但是因为他们有顺服的行为，
他们可以让以色列人在整装待发的事情上，他们能够继续向前，
他们可以令到以色列人在整装待发的事情上面可以继续向前。
也因着探子他们探地有消息回报的时候呢，让以色列百姓所有的人的信心都大大的增加起来，
也都因为这两个探子有好的消息回报，所以能够以色列人他们都有信心可以胆壮起来，
所以他们就安然地渡过约旦河，他们能够攻打耶利哥城，他们能够得胜，
所以他们可以渡过约旦河，他们去攻打耶利哥城可以得胜，
他们能够完成神托付给以色列人这个伟大的使命，
他们可以完成神托付给以色列人这个伟大的使命。
所以在人看来呢，这个约书亚这个探子，这个以色列人呢，只是一个小小，当时呢是一个小小的民族，
当时人看上来以色列民是一个少数的民族，
一群没有什么军事能力的百姓，
一群没什么经济能力的百姓，
但是他们却能够打胜仗，
但他们能够打胜仗，
他们能够为神立下大功，
他能够为神立下大功，
他们能够为神活出得胜的生命，
他们能够为神活出得胜的生命，
都是我们值得去学习的，
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所以特别是这两个探子，
圣经讲到这两个探子，
还有那个基尼拉合，
也都有一个妓女拉合，
基尼拉合也冒着生命的危险，他救这两个探子，帮助这两个探子，
妓女拉合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救这两个探子。
圣经告诉我们说，基尼拉合他的家是在城门边，
圣经讲到妓女拉合的他间屋在城门边，
所以这两个探子一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在探地的时候，他们选择要住在基尼拉合的家，
所以两个探子去到迦南地那里去探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选择住在一个妓女拉合的家，
是有目的的，
是有目的的，
因为在城边如果他们被发现的时候要逃走呢也比较容易，
因为在城边，所以如果他们被发现的时候他们要逃走都比较容易，
而且在基尼的家里面呢也不怎么引人注意啊，
而家妓女屋企里边都唔会咁容易引人注意，
所以他们就住在妓女的家啊，拉合的家里边，
所以佢就住喺拉合嘅屋企。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拉合呢很早就听到耶和华这个这位真神怎么样帮助以色列人过红海，怎么样引导他们的事迹，他们的心都消化了，怕了。
圣经讲到拉合，他们一早已经听到神怎样带领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他们怎样打胜仗，所以他们的心都消化了。
所以拉合就跟探子说，我听到你们的神是真神。
所以拉合就跟探子说，我听到你的神是真神。
他就跟探子 他就跟两个探子立下一个约定，
他又跟两个探子立下一个约定，
我救了你们之后，将来你们要攻打我们的时候，你也要救我们全家。
我现在救你们，将来你们攻打我们的时候，你都救我全家。
所以我们看到探子跟拉合这两种的小人物呢，他们彼此的配搭呢，成就了神的大功。
所以我们看到拉合和探子这些小人物，他们互相配搭，就成就了神的功。
以色列人能够照着神的应许得到这个迦南美地，
令到以色列人可以照着神的应许进入迦南美地。
所以我们来学习效法探子，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所以我们来学习效法他们怎样可以去顺服神的。
第一方面，我们看到探子呢，他们有顺服的心，愿意顺服，愿意受差遣出去。
让我们看到探子他们有怎样顺服的心。
刚才我们唱的诗歌，烧我差我，我在这里等候神的差遣。
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又说，烧我差我，我们在这里神去差遣我们。
所以耶稣亚他接受了神的使命，
耶稣亚他接受了神的使命，
他准备带领百姓们过约旦河，
他准备带领百姓去过约旦河。
所以当他们来到约旦河旁边的时候，他就差派刚才所讲的两个探子先去探那个地。
所以他来到条河旁边的时候，他就派了两个探子去探那个地方，
去探了解要怎么样攻打这个耶利哥城，
去窥探去了解怎么攻打这个耶利哥城。
所以让这两个探子先进到里面去收集一些资料，
所以这两个探子入到里面去收集一些资料，
就是有关于当地的地理、人口、他们的资源等等各方面的资料，
就是当地的地理、人口或者是各样各样资料，
也同时要去他们了解当地的敌人的军事力量又如何，
也都会了解当地的敌人 的军事力量如何。
特别是他们要攻打这个耶利哥城，
特别是他们想要攻打耶利哥城。
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耶利哥城是一个非常坚固又很高很厚很难攻打的一座城。
圣经告诉我们，耶利哥城是一座很坚固很高大的一座城。
所以两位探子他们进到那个迦南地里边，
所以两位探子去到迦南地那里，
他们这么勇敢，他们不怕能够勇敢地往前行去做这个事，去完成这个使命。
他们不怕死，这么勇敢去完成这个使命。
其实这两个探子呢，当他们一混入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
其实当这两个探子他们很担心，他们很怕入到一个混入耶利哥城的时候，
在这个人地生疏的地方，
在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
如果他们被发现的时候，他们是不容易逃脱的。
其实如果他们被发现的话，他们不容易逃脱。
所以这两个探子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顺命受差遣。
这两个探子冒着生命危险顺命去窥探那个地方，
他们愿意顺服去做，是为神而征战。
他们因为顺服，他们去做，他们为神去征战。
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两个探子他们愿意顺服的时候，他们就被神使用了。
我们看这两个探子他们愿意顺服的时候，他们就被神使用了。
同样的，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神也能够使用我们去成就他要我们成就的大事。
同样，如果我们愿意去顺服的时候，神也都会差派我们去完成他的大事。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两个探子只不过是小人物，没有什么名的，根本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两个探子，他们是一些小人物，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记载他的名字，
但是他们却在以色列人进迦南攻打耶利哥城这件事情上立下大功。
但他们却在神差派约书亚他们去攻打迦南地这件事上面立下大功。
他们能够被神使用秘诀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一颗顺服受差遣的心。
他们能够被神使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一颗顺服神的心。
当我们讲到顺服愿意受神的差遣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顺服愿意受神的差遣的时候，
我就想到最近目前在3月20号刚刚离开世界的很著名的一位牧师戴绍珍牧师。
我就想起刚刚过去3月20号刚离开 世界的一位牧师。
我们知道戴绍珍牧师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中国。
我们知道戴绍珍牧师他一生都奉献给中国。
他在中国侍奉，在台湾，在香港，我们东南亚一带都有华人的地方来侍奉主。
他在中国、台湾、香港、东南亚一带有华人的地方去侍奉主。
所以他曾经讲过一句话，2006年他在世界华府的时候我去参加，他在大会上他讲一句话，就说我生在中国我也要死在中国。
他在2006年在华福大会那里，他讲了一句话，我生在中国我都死在中国。
所以3月20号的时候，我收到世界华府 email 给我，电邮给我说，戴绍珍牧师今天凌晨安息的时候呢，我的心就很激动，在神的面前为这个神的仆人感恩，在神的面前为他感恩流下感恩的泪。
所以当我在这个月20号收到世界华福他 send 给我一个 email，话俾我听，大牧师啱啱已经过咗身，我就心里边好感动。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教会呢，都称呼戴绍珍牧师，他是我们中国人属灵的父亲。
我哋中国人的教会都称呼戴绍珍牧师是中国人属灵的父亲。
因为呢，他比我们中国人更像中国人。
因为他比我哋中国人更加似中国人。
如果你听他讲国语的时候，你不要看他，你还以为你一定不知道他是外国人啊，你还以为是我们中国人在讲普通话。
如果你听他讲国语的时候，你一定不知道他是外国人，你以为是中国人在讲国语。
而且呢，他比我们中国人更爱我们中国人，他一生奉献给中国。
而且他比我们中国人更加爱中国人，他一生奉献给中国。
所以有一本书呢，就讲到他们戴德森牧师他们一家五代的怎么样在中国奉献给中国。
有一本书讲到戴绍珍牧师他们五代一生怎样奉献给中国。
就是从戴德森他的正祖父开始，一直到戴绍珍牧师的儿子戴季中，五代他们全然奉献给中国。
就是从戴德森，就是他的曾祖父，一直到他的儿子，他们五代都奉献给中国。
我们看看他们的第一代，就是戴德森牧师。
我们看看他第一代，就是戴德森牧师。
戴德森牧师他从1853年他就来到中国。
他戴德森牧师他在1853年就来到中国，
当时他才21岁而已。
当时他才得21岁，
他就在中国创立了这个差会，就是内地会，很著名的。
他就在中国创立了内地会，很出名。
然后他又从英国差派了800多位的宣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
然后他在英国那里差派了800多个传教士去中国传福音。
他建立了一间125间的学校，
他建立了125间的学校。
根据他们的统计呢，他带领了18000人归向耶稣基督。
根据他们统计，戴牧师带领了18000人去信耶稣。
他在中国差不多18个省份里面建立了300多间的教会。
他在中国大概18个省份那里建立了大概300个。
然后呢，他也有500多名的同工跟他一起配搭在中国传福音。
另外，他都有大概500个同工跟他一起配搭传福音。
所以我们最明白的，就我们最难忘的就是他的最具名言哦，假如我有1000磅美英金，中国可以全部支取。
我们最记得的就是他一句名言，就是讲到假设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部支取。
下面还有一句话说，假如我有1000条生命，我绝对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就是说他愿意给中国。
下面还有一句，就是假设我有1000条性命，我都绝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就所有都给中国。
戴德森牧师他52年的时间在中国侍奉。
戴德森牧师他52年的时间在中国侍奉，
可以说超过半个世纪，
就是超过半个世纪。
然后他死在中国的时候，他的坟墓是在中国的镇江。
他死在中国的时候，他的坟墓都在中国。
他不但自己侍奉，一生奉献给中国，他的儿子就是第二代，他的儿子戴全仁牧师也一样的在中国侍奉。
他不单止是自己去奉献给神，他的儿子戴全仁牧师也都一生在中国侍奉。
他的儿子戴全仁牧师呢，6岁的时候就来到中国了。
他儿子戴全仁牧师5岁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中国了。
然后他就跟着爸爸在中国长大，学中文，侍奉主64年。
他跟他爸爸一生在中国去长大，他去学中文，就侍奉了64年。
就是戴德森牧师死了之后，他继续他爸爸的工作，继续在中国发展这个拆传宣教传福音的工作。
当戴德森牧师死了之后，他就继承了他爸爸的工作，就在中国去传教去传福音的工作。
然后戴 纯仁牧师的儿子第三代戴永勉牧师呢，也是一样的，在中国一生侍奉主。
戴纯仁牧师戴家的第三代他的儿子戴永勉牧师，他都是一生在中国。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呢，他抱着的那个儿子、就是戴绍珍牧师，那个时候他才两岁。戴绍珍牧师，
我们看到这张的照片，那个的小朋友就是戴牧师，他那时候才六个月大。
所以他们已经第三代了，到了戴绍珍牧师的时候呢是第四代，
所以这里已经是三代。那当去到戴绍珍牧师的时候已经第四代。
然后戴绍珍牧师刚刚我们讲的那位去世的，在香港去世三月份的时候，他的儿子呢是第五代戴继宗牧师，
而他儿子就是第五代，就是戴继宗牧师。
戴继宗牧师他在现在是在台湾侍奉，在香港两地跑来跑去。
戴继宗牧师他现在在台湾侍奉，在香港在内地去跑来跑去。
戴继宗牧师他讲过一句话，
戴继宗牧师也讲过一句话，
他说过去怎样感动我的正祖父那个戴德生牧师的灵呢，愿他加倍的感动我们。
过去怎样感动我曾祖父戴德生的灵，现在继续去感动我。
他说那个感动他的曾祖父的那个灵圣灵呢，感动我们中国的教会，
而那个感动我等于戴德生的灵继续感动中国的教会，
使中国教会真正的能够完成神的大使命，
令到中国的教会可以继续完成神的大使命。
戴继宗牧师他更加的投入在这个中国的侍奉里边，他娶了直到第五代他娶了一个台湾的姐妹。
戴继宗牧师
全家福，
戴继宗牧师他继续投入在中对中国人的传福音，他去到这代他也都娶了一个台湾的姊妹。
所以他神赐给他三个儿子，
神赐给他们三个儿子。
他的左右铭那句话呢，就是以赛亚约书亚所讲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他左右铭就是约书亚记那里所讲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所以他说呢，我们五代以来呢都是软弱不配的，但是我们却以喜乐的心在华人当中来侍奉神。
他讲到我们五代以来都是软弱不配的，但我们以喜乐战惊的心在中国人里面侍奉神。
所以他也很盼望他的孩子们也继承他们的工作，这个神的工作下去。
他都期望他的孩子们可以继承神给到他们的工作。
所以他的三个儿子呢都是取用约书亚的名，戴成月、戴成书、戴成雅。
所以他三个儿女呢都是用了约书亚记里面的 名，就是戴成约、戴成书、戴成雅。
他跟我们说，他说我们家的名言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
他都讲到我们家的名言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然后我要我的后代，我要我的下一代能够继承这样传承下去这个传福音的工作。
我要后代就下一代都可以继续继承我们。
他就用那个成字在中间，用那个承认成的字在中间，他为他的儿子取名的时候，
他方为他的儿子取名的时候，咁一样嘢就在中间。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五代呢都愿意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中国的。
我们看到他们五代人都愿意将他们一生奉献给中国人，
为让我们中国人能够听到福音，
等我们中国人可以听到福音，
使到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中国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令到我们今天有这么多中国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看到现在神使用我们中国人开始出去做差传的工作、宣教的工作。
我们都看到今天神叫我们中国人开始做差传的工作。
所以我们当我们说顺服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一家，他们五代都是这么顺服的。
当我们想顺服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一家，他们五代都是这样顺服。
所以刚才讲的圣经讲的那个两个探子，他们也是带着顺服的心。
而刚才圣经讲到的那两个探子，他们都是带着一种顺服的心。
他们就受差派去探地了，
他们就受差派去探那个地方，
不怕危险，
不怕危险，
只愿意去完成神的托付，
只愿去完成神给他的托付。
然后神的真的使用他们，
而神也都真的使用他们，
神也保守他们，差派这个神也感动这个拉合来怎么样的帮助他们、救他们。
神也都感动拉合去帮助他们、去治病他们，
把他们藏在楼上，
把佢将佢哋藏喺楼上面，
让他们不被当地的王发觉，
亦都等佢哋唔会被当地嘅官兵捉到。
其实当这两个探子一进到迦南地的时候，
其实当呢两个探子一入到迦南地嘅时候，
就马上被当地的人看到，哎，有陌生人来到我们当中，
就即刻俾当地嘅人睇到有陌生人嚟到佢当中，
他们就马上报给国王知道，
佢就报就汇报俾个王知道。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也讲到说，国王知道了之后，马上差派人要去抓这两个探子。
而王知道就即刻差派人去捉呢两个探子。
但是蒙拉赫的这个都做这个巧妙的计划，把他们藏在楼上，告诉那个来挑战的精兵说，他们已经离开城出去了。
但系就靠住拉合佢一个巧妙嘅计划，就话俾嗰个官兵听，佢哋已经逃出城出边啦。
所以当那些要找他们的军兵，要抓他们的军兵追他们的时候，
所以当嗰啲要捉佢哋嘅军兵要捉佢哋嘅时候，
然后拉合才跟他们立下说，我救你们，将来你们也要救我的那个约定。
拉合就同佢哋讲话，我而家救你哋，将来我哋有一个约定。
所以拉合用这个调虎离山之计来让他们得到性命的保障。
拉合就用一个调虎离山之计令到他们有一个生命的保障，
脱离了生命的危险，
脱离生命的危险。
我们看到在当中呢都有神巧妙的安排，
我们看到这里当中也都是神奇妙的安排。
所以这两位探子他们的经历，
所以这两位探子他们的经历，
让我们看到在我们人生属灵的道路上，
等我们看到我们人生属灵的道路上，
不是一路来都是平淡的，
不是一路都是平淡的。
因为在我们人生道路上，我们还是会有危险，
在这条道路上我们都会有危险，
我们还是会遇到风浪，
我们都会遇到风浪，
甚至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知所措，怎么样去面对。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不知所措，不知怎么面对，
我们会胆怯，会畏缩，
我们会胆怯，我们畏缩。
但是我们懂得秘诀就是依靠耶和华，
但我们知道的秘诀就是依靠耶和华。
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
因为这个神是全能的神，
他能够带领我们面对前面的难题，
他能够带领我们去面对前面难题。
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两个探子他们面对危险的时候，神当他们顺服了神就保守他们，让他们脱离危险。
所以我们见到这两个探子他们面对难题的时候，面对困难的时候，那叫他们顺服的神就帮他们去脱离危险。
然后他们得到了情报，他们告诉了约书亚之后，让他们能够得胜。
他们得到了情报告诉约书亚听，就令到大家去得胜。
所以从他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遇到风浪的时候，但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所以我们由他们的这件事上面，我们看到虽然我们生命会遇到风浪，但我们顺服神，我们就可以得到帮助。
神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神是我们的力量，也都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这个是第一方面，我们从探子这个小人物的身上所学习的，要顺服神，愿意受神的差派。
这个我们就是这个探子他们这个小人物身上面学到的，要顺服神，要顺服神的差派。
第二呢，我们看到探子们 他们呢体验到他们得胜的那个经历。
另外我们看到探子他们体验到的得胜的经历，
当那些就要抓他们的精兵已经离城出去的时候，追他们的时候，
当他们要捉他们的军兵已经离城出去追他们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躲在楼房上，
其实他们是躲在楼房上面。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追他们的精兵一出城，而且时间到了城门就关了。
所以当他们听到军兵一出城的时候，而且一出到去城门就关了，
所以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脱离危险，他们松下了一口气，
他们就知道自己脱离了危险，也都松下了一口气。
然后当他们真要休息的时候，
而当他们真的休息的时候，
拉合就来见他们。
拉合就来见他们，
拉合告诉他们说，我承认你们的神耶和华是真神。
拉合跟他们说，我们承认你们神耶和华是真神。
拉合呢也预备自己的心要归向他们所信靠的真神耶和华。
拉合就想归向他们所信的真神耶和华，
所以他才会去尽力的保护他们，帮助他们，
所以他才不危险地 去保护他们。
因为知道这个地呢是神已经应许给以色列人的，
因为拉合知道当地已经是神赐给耶和赐给以色列人的，
所以拉合愿意与神同工来保护这个来探地的探子。
所以拉合愿意与神同工保护这些来窥探当地的探子。
所以当这两位探子听到拉合的表白之后，
所以当这些探子听到拉合的表白之后，
他们是多么的兴奋，
他们是多么兴奋。
为还没有战争，
因为没有战争，
神已经给他们看见得胜的得胜在前面了。
神已经令他们见到得胜就在前面了。
神已经挖掘了那些敌人的心了。
神已经去窥，已经挖空了对敌人的心，
直到敌人的心已经消化如水，没有再征战的那个斗志了，
令到敌人的心消化如水，没有征战的斗志。
因为他们听到耶和华怎么样帮助以色列人，他们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先怕了。
因为他们听到以色列，听到耶和华怎么帮助以色列人，他们就胆怯了。
所以让这两个探子还没有经历打仗，他们就已经经历得胜就在前面了。
所以两个探子没经历打仗，他们就经历得胜就在前面了。
原来他们就发现到，原来我们的敌人呢，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所以他们就发现到，我们的敌人没我们想那么可怕。
因为神很早就告诉耶稣亚说，将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
因为神很早已经跟耶稣亚说，将来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你面前。
所以从两位探子的得胜的经历里边，
所以从两个探子得胜的经历里边，
虽然他们没有记下他们立下什么事情，也没有记下他们的名字。
虽然圣经没有记载到他们其他做过什么事情，还有也都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
但是呢，他们当愿意去为神工作的时候，
但当他们愿意为神工作的时候，
神就亲自的让他们看见得胜的力量。
神就亲自令他们看到得胜的力量。
这个得胜的力量呢，是神的工作。
因为得胜的力量是神的工作。
神不但要让以色列人能够打胜，
神不单止令到以色列人可以打胜仗，
并且呢，神拯救了一位世上的女人，就是拉合和他的全家。
神亦都拯救咗，一位当地嘅人，就系拉合同埋佢全家。
所以，这小人物他们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
所以啲小人物佢立下咗啲咁大功劳。
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无名英雄。
我哋可以话佢哋无名英雄。
他们永传流到千古。
佢传流到千古。
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可以为神征战。
今日我哋身为神嘅儿女，我哋都为神征战。
我们为神征战，包括我们肉体的征战。
我哋为神征战，包括你肉体的征战，
也就是说罪的征战，
就是罪的征战。
我们也可以为神来为这个世界跟撒旦魔鬼征战，
我们要为神去为这个世界跟撒旦魔鬼征战。
我们为神的工作来征战，
去为神的工作而征战。
我们为传福音的事工而征战，
我们为传福音的事工而征战。
所以我们要记住的一件事情，
我们记住一件事情，
就是探子们所经历的那个得胜的事，
就是探子他们所经历这个得胜的经历。
神已经在前面为我们已经得胜在前面了，
他们的得胜就已经在前面了。
因为神已经为我们得胜了，
神已经为我们得胜，
神要我们顺服的心受他的差派去做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为他结果子。
神差派我们去做的时候，就想我们为他结果子。
什么要常常记住的一件事情，
我们经常要记住一件事情，
就是探子们的经历，
就是探子他们的经历。
神已经为我们得胜了，
神已经为我们得胜了。
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常常记住这句话的时候，
当我们记住一件事情，记住一句说话的时候，
我们就遇到困难就不会胆怯，不会畏缩，不会退后。
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不会胆怯，不会畏缩，不会退后。
神已经为我们得胜了，
神已经为我们得胜了，
我们就能够靠着神的力量，靠着神的恩典，继续的为神而征战。
我们就能够靠着神的力量，靠着神的恩典，继续为神去征战，
而不失去了神要给我们的福气和福分，
也都不会没有神给我们的福气和福分。
所以很多时候呢，撒旦就常常来恐吓我们。
很多时候撒旦会来去恐吓我们，
让我们看到好像前面的工作很难，很多的困难，甚至很多要被误会，要被诽谤等等的事情，让我们胆怯不敢再向前。
等我们 看到前面好像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难处，跟着等我们会有胆怯。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顺服神，
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顺服神，
然后 要靠着神抵挡魔鬼，
要靠着神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
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
所以神说，我已经为你们得胜了，
所以神就说，我已经为你们得胜了。
今天神也要我们在为他传福音的工作上来得胜，
神今天也都要去 为我哋喺为佢传福音嘅工作上面都要得胜。
如果戴德森牧师他们五代没有这么的愿意顺服，愿意勇敢的往前行到中国传福音，
如果戴德森牧师佢哋冇五代人去勇敢去到中国去为到中国人传福音，
不怕困难，靠着神的恩典去成就神的使命，
不怕困难，靠着神嘅恩典去完成神嘅使命。
今天我们可能不会坐在这边来敬拜主，
我哋今日可能唔会坐喺度一齐敬拜主。
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神说我已经为你们在前面得胜了。
所以我哋感谢神，当我哋愿意顺服嘅时候，神就会已经为我哋喺前面得胜。
我们是靠着神的力量得胜撒旦，得胜世界。
我哋就系靠住神嘅力量去得胜撒旦，得胜世界。
还有第三方面，看这个拉，我们讲了探子之后，我们再看拉合他怎么样蒙得救的恩典。
第三方面，我哋睇完探子就睇下拉合点样蒙神去有得救嘅恩典。
我们看到两名探子，他们是因信而顺服神。
我们看到两名探子，他们是因信而顺服神。
他们为神立下大功。
他们为神立下大功。
那么这位拉合呢，他也是一位无名的女人。
这个拉合他都是一位无名的人。
而且他更是地位非常卑贱，被人看不起的女人。
而且他是一个地位非常卑微。
是一位妓女，好像生命没什么盼望的人。
是一个妓女，就好像一个没什么盼望的人。
但是神却能够使用。
但是神却能够使用他。
他好像是外邦人，根本跟神的救恩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他是一个外邦人，就好像根本跟神的救恩、神的应许没什么关系。
而且当时的迦南人呢，他们是罪恶满盈的人，就是神要审判、要毁灭的人。
而且当时的迦南人是一些恶贯满盈的人，神是会审判的。
但是拉合呢，却能够在这个被神要审判临到当中呢，却蒙恩得救，甚至他的全家也得救。
但是当审判来到当中的时候，拉合他得到救，也都甚至他成家都可以得救，
却能够被神来使用。
他能够被神来使用。
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马太福音里边讲到说，他呢甚至是大卫的祖先。我们看下一节的经文。
而且圣经讲到，在马太福音讲到，他甚至是大卫的祖先。
在马太福音下一节的经文，
在马太福音这节经文，
这边说拉合呢生了波阿斯，波阿斯是谁啊？波阿斯就是路德的丈夫嘛。
这就说拉合生了波阿斯，波阿斯是谁呢？波阿斯就是
所以我们看到了神却能够使用他这个拉合这样的一个女人呢，成为耶稣家谱里边唯一只有两个女人的名字，就是拉合其中之一。
而圣经里面只是提到两个女人，在族谱提到两个女人的名字，拉合其中一个。
所以我们看到拉合如果他没有保护探子，
我们看到拉合如果他没有保护到探子，
那么可能这个探子呢他就马上被抓到了，
可能那两个探子又马上被捉到了。
当他们落在这个敌人的手中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没有性没有命了。
当他们落入在敌人的手中的时候，他们就可能
然后耶稣亚跟以色列人在等这两个探子，他们一气不回头。
耶稣亚和以色列人一路等探子，他们一路没回来。
他们就知道，哦，可能我们的探子死了，牺牲了，为我们而摆上生命了。
他们知道他们的探子可能死了，为他们牺牲摆上生命。
所以耶稣亚就没有得到一些肯定的情报。
所以耶稣亚就没得到一些肯定的情报。
然后呢，可能整个军队呢 也受了影响。
可能整个军队都受到影响，
他们可能不敢再去征战，
他们不敢再次去征战。
但是现在情况完全是不一样，
但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
神是用拉合来保护探子，
神是用拉合去保护这班
让探子能够从窗口从拉合的窗口安全地垂下去，
等这两个探子可以由拉合的窗口那里掉下
去。他们回去告诉耶稣亚他们所得到的情报之后，
他们回来告诉耶稣亚听他们得到的情报之后，
让耶稣亚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前面的征战，
等耶稣亚知道怎么去面对前面的征战。
而以色列人就真的在这个征战中得到胜利，
以色列人最后在这个征战里面得到胜利。
所以我们看到神使用拉合，
等我们看到神使用拉合。
但是拉合呢，他自己要先有一颗承认自己愿意接受神的心，
但拉合首先他要存着一个去愿意接受神的心，
愿意归向神的心，
愿意归向神的心。
所以我们看到当拉合跟探子要分开的时候，分道别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到拉合和探子要分开道别的时候，
他们立下一个约定，
他立下一个约定，
将来你们来攻打我们迦南城，你们千万不可，你们千万要保护我们，
将来你们来攻打我们迦南城，你千万要保护我们，
你们来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
你们 利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
你们要保护我们全家，
要保我们全家。
所以探子就跟他绿叶，我怎么样知道你们全家的人呢？你们一个记号，就是你把那个捶我们下去的那个绳子，那个红线绑在你的窗户上。
咁探子同佢哋立约就话：我哋点可以认得你哋呢？咁第时你哋就要将我哋吊落去条红绳绑喺窗口嗰度。
所以拉合当他看到以色列军队来攻打耶利哥城了，
所以拉合见到以色列军队嚟攻打耶利哥城，
他把他全家的人都接他的家中，
佢把佢全家嘅人接到去屋企。
然后探子也告诉耶稣的军队说：当你们看到窗户上有红线的，就那个家呢，你们不可以杀那里那个家里的人，不可以攻打那个家。
啲探子又同约书亚军队讲：你哋见到有一个窗口嗰度有红绳咧，你哋唔可以杀嗰个屋企嘅人。
红线给我们想到这个神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来神怎么样在逾越节的时候借着羔羊的血来救以色列人。
这条红绳就给我们想起神怎么样藉着耶稣基督的血去涂抹我们的罪，
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神怎么样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让以色列人的长子没有被杀。那天晚上
就在逾越节的时候神怎样去大家将一些血涂在这个门上面，那就不用这些长子。
今天我们也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蒙恩得救，
我们今天也都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蒙恩得救，
我们的罪被涂抹，
我们罪被涂抹，
使我们不至于沉沦灭亡，
使我们不至沉沦灭亡。
所以拉合呢，他的信心是活的，
所以拉合的信心是活的，
他清楚知道耶和华是真神，
他真确知道耶和华是真神，
除了耶和华以外再没有别的神，
除了耶和华之外再没有其他的神，
所以他就愿意以行动来表现出他对耶和华的信靠的那个信心，
所以他愿意以行动去表明他对耶和华的信靠和信心，
他愿意为神征战，
他要为神征战，
所以他就跟探子配合，
所以他就跟探子配合。
所以我们看到拉合的信心呢是活的，
所以我们看到拉合的信心是活的，
就是说他有信心也有行为，
他有信心也有行为。
所以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真神，
就像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真神，
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这条永生的道路的时候，
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都行一条永生的道路，
当我们敬拜他侍奉他听他的话语读他的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敬拜他侍奉他听他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有了信心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活出我们信心的行为，
我们有信心的时候也都要行出我们信心的行为，
神也才能够使用我们，
神才能够使用我们，
好像他使用拉合一样，
就好像他使用拉合一样。
所以拉合不但因着神的恩典他为神立下大功，
所以拉合不单止他蒙了神的恩典他为神立下大功，
而且后来他也成为神使用的一个器皿，
他之后也都成为神使用的一个器皿，
就是他成为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祖先，
就是他成为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祖先，
把他的名字记载在耶稣的家谱里面，
他的名字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拉合的信心呢也记录在这个信心伟人的名列在圣经里面，
所以拉合的信心也都记载在一个信心伟人的，
他被称为是信心英雄榜上的其中之一，
他记录在一个信心英雄榜其中之一。
所以今天我们蒙神的恩典圣经把我们从罪恶中救赎过来，
所以神将我们在罪恶里面拯救过来，
我们也应当要让我们有自己那种像拉合的那种信心一样，
我们都要有好像拉合这样的信心，
应该有信心 来依靠神，
有信心来依靠神，
因为我们得着神的救恩是白白得来的，
因为我们得神的救恩是白白得来的，
也是因着我们相信，
也因着我们相信
是神赐给我们的，
是神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应当很自然的把我们所得到的救恩和恩典很自然的跟人家分享，
所以我们都应该很自然地将我们得到的信心和恩典，
让人也因着我们能够认识我们所信靠的神，
等其他人可以因着我们的信心去认识我们所信靠的神。
在费城有一间教会，
在费城有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呢是弟兄姐妹都很热心追求，
这间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很热心追求，
来参加主日学的人，来参加查经班的人都很多，
来参加主日学查经班的人都很多，
所以那个教会很小，
这间教会很小，
可是也很小，
地方都很小，
所以有一次呢，这个主日学上课的时候呢，坐满人，
有一次主日学嘅时候坐满人，
所以有一个小女孩她要上主日学，
一个小女孩佢上主日学，
老师说没有位了，你太迟来了，没有位坐了。
老师就同佢讲，你太迟嚟啊，冇位，
已经很满了，
已经坐满了。
所以呢，她就只能够站在门外，
佢就只能够企喺门出边，
她就很伤心，今天我不能够上主日学，
佢好伤心，今日唔能够上主日学。
当她在门外暗暗的哭的时候，偷偷这样哭泣的时候，
当佢喺门外边偷偷暗暗咁哭。
牧师就经过那个课室，
牧师就经过那栋，
看到这个小女孩为什么在门外哭，
见到一个小路女，为什么她在门外哭呢？
就问她什么事情，
就问她什么事。
她说你看主日学满了，我不能够进去里面上主日学。
牧师看到主日学满了，我入不到去上主日学。
牧师看到这个小女孩这么追求，这么爱神，这么愿意去明白神的话，牧师带她去另外一班。
牧师见到一个小女孩，佢咁热心去追求，咁想上主日学，佢就带咗去另一班。
那个另外一班也是很满，但是牧师让他能够好好的挤进去，在旁边角落站在那边听老师讲主日学的课程。
另一班虽然都好满，但牧师就可以将佢放到去其中一个位，去听到主牧师所讲嘅主日学。
这个小女孩那天回家之后，
个小女孩嗰日翻屋企之后，
她就在神面前做了一个祷告。
佢就喺神面前做咗个祈祷。
她说：神啊，我们的教会这么小。
佢就话。神啊，我哋教会咁细，
我们的主日学课室也这么小，只能够容纳几个人。
我哋上主学嗰间房也都咁细，只可以容纳到咁少。
但是要来敬拜神、要来听神话的人这么多，
但系要嚟敬拜神、要嚟听神话嘅人咁多。
神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建更大的教会。
神啊，求你能够叫我哋建更加大嘅教会，
也能够建更大间的主日学课室，
亦都能够系一间更加大嘅主日学嘅课室。
他就这样向神祷告，
佢就咁样同神祈祷，
然后他就开始立下一个心，就说我要好好的储蓄钱奉献给教会，让教会有能力建堂、建课室、建大间的教会。
他就立了一个心志，他要好好地储钱，等可以教会可以建一个大的堂。
他是一个很穷苦的家庭，
他一个很 困苦的家庭，
妈妈也没有什么钱给他零用，
妈妈都没什么钱给他零用，
所以他每次收到妈妈给他的一点点零用，他就存起来不敢用，不要买零食，他就存起来。
所以妈妈给他少少钱，他就不敢去买零食，他就储起上来。
到了两年的时间，
两年之后，
这个小女孩得到了一个重病就去世了。
这个小路女，她得到重病死了。
然后妈妈就告诉教会的牧师，
她的妈妈就跟教会牧师讲，
牧师就马上跑到她的家里边，要帮她料理、处理这个她的后事。
那牧师就去到她的家，要帮这个小路女处理后事。
当牧师从床上把这个小女孩抱起来的时候，
当牧师在张床那里将小路女抱起上来的时候，
看到她的床铺那边，她的枕头下面那边，
看到小路女床铺上面枕头那里
有一个小小的钱包，
一个小小的钱包，
然后他妈妈就拿起来，
他妈妈就拿起上来，
看到里面只有五毛七角，
看到里面只有五毛57 cents，
很少很少的数目，
好少好少的数目，
还有一张小纸条。
也有一张好小的纸条，
这个小纸条写就说为建神的家而储蓄，
那张纸条写到是为建神的家储起上来，
所以妈妈看到了之后马上拿给牧师，
他妈妈看到即刻拿给牧师，
牧师看到啊，这个小女孩，牧师看到那个纸条，这个小女孩愿意为神的家建造神的家而奉献，牧师很感动，牧师就一边看一边哭。
牧师看到这个小路女，她为神这样储下这笔钱，她就很感动，一边看一边哭。
然后那一天的礼拜天的崇拜会，
那个礼拜日的崇拜，
牧师是向会众报告，
那牧师就跟会众报告，
他说某某某某小姐妹小女孩已经安息了，已经去世了，
某某姊妹那个小路女她已经离开了，已经死了，
但是她有一个心愿，
但她有一个心愿，
就是要让我们有能力能够为神的家建更大的教会，
希望我们可以有能力为教会建一个更大的堂，
所以他辛辛苦苦的奉储蓄了两年只有五毛七角，
所以他辛辛苦苦储了两年只有五毛七角。
当牧师这样报告的时候，
咁牧师报告嘅时候，
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受了感动，
所有弟兄姊妹都受到感动，
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心愿，说我们要为神建更大的家，
佢哋都有个心愿要为神建更大家，
同时呢也去完成这个小女孩的心愿，
亦都完成呢个小女孩嘅心愿，
所以大家就努力地奉献来为这个建堂的经费而奉献，
所以佢哋努力去为建堂嘅经费奉献，
然后呢在当地呢有一个有一个可以说地主，然后就是卖有很多地，他要去卖地的房地产的人，
而当地一个地主就是有很多房屋的一个房卖房地产的，
所以呢他也听到这个消息，他心里面很感动，
他都听到这件事心里面很感动，
他就跑去找牧师说，他说我有一块地你看是不是适合建教会，
他就走去跟牧师说一块地你看是不是适合建教会，
牧师就去看之后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
佢就牧师又见到就觉得呢个地方好适合，
但是牧师说我们这么地这么大，我们没有钱现金买这个地，
但牧师讲呢块地咁大，我哋冇咁多钱去买块地，
然后这个地主啊，这个有地皮的这个主人呢，他说我就用那个小女孩所奉献的5.75卖给教会好了，
而呢个地主佢就话，咁我就收咗呢个小女孩呢个细路女嗰5.75嚟买块地俾你啦。
其实意思就是说，其实呢原本是应该是说，他是奉献给神，奉献给教会的那块地。
其实就等于佢要将呢块地奉献俾神。
但是呢，为了要完成那个小女孩的心愿，就用那个小女孩的钱买这个地。
但系为咗要完成呢个小女孩嘅心愿，佢就将小女孩嘅钱嚟买呢块地俾你。
所以当时这个消息呢很轰动，我们整个美国。
所以当时这个消息轰动整个美国，
报纸刊登的时候，很多教会各州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呢，也奉献钱支持这个教会建堂。
报纸上面刊登了消息，各地各州的人看到消息，也都奉献钱给这间教会。
然后他们已经建了一间很美的教堂，
那他们就起了一间很好的教会。
我们看那个教堂，就是在费城浸信圣殿教会。
这间咁嘅教堂就是费城浸信圣殿教会，
英文是 Temple Baptist Church，
英文就是 Temple Baptist Church。
我们这里是 Temple 是吗？那么如果你有去费城的时候，你可以去参观这个教会。
所以如果你去到费城的话，你可以参观一间教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孩呢，她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小小的一个女孩子。
所以你看到一个小女孩，只不过是小人物，小小一个女孩。
但是呢，却能够为神立下大功。
但却能够为神立下大功。
探子也是小人物，却能够为神立下大功。
探子都是小人物，但佢哋都为神立下大功。
基尼拉赫也是被人看不起的小人物，也是一样能够成就神的工作。
基女拉合都是一个人家看不起的人，但他完成神的工作。
他们不但建了教会之后，他们发展很快的教会就增长起来，
他们起了一间教会之后，他们很快地发展起来，
弟兄姐妹努力传福音，很多人信主，
弟兄姊妹努力传福音，很多人信主，
然后他们呢还有能力建一间大学，
之后他们还有能力起一间大学，
就是圣殿大学，也是在费城，
就是圣殿大学，也是费城，
这个大学也是很著名的，据说呢学费也是很贵的，
现在大学也都是很出名，学费都很贵，
然后呢不但如此，而且呢他们因着那个小女孩的感动爱，要爱灵舍，他们也建了一间医院，
另外因为这个小女孩的事，他们都起了一间医院，
他们想到说我们要去帮助人，做取名叫做好撒玛利亚人医院，
他们想他们要帮助人，所以起名叫好撒玛利亚人医院，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在神的工作上，
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在神的工作上，
我们常常说我不会做，我是一个小人物，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我们常常说我们不会做，我们是一个小人物，我们很平凡的，
我什么都不会，
我什么都不会，
但是我们看小人物，只要我们有顺服的心，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得胜，
但我们看到只要我们有顺服神的心，我们就能够经历，
当我们愿意受差派的时候，用差遣受神差遣的时候，有一颗愿意的时候，神就能够使用我们，
当你愿意受神差遣的时候，神就能够使用我们，
就算是你的力量只可能是5.75而已，5.75的力量，但是你愿意奉献给神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被神使用，
即使我们的力量只是少到好像五毫七分，但是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神就可以使用。
可能我们说奉献你是这么的微小微不足道，
可能我们想我们奉献这么微小微不足道，
但是放在神手中的时候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但放在神手里面就能够产生很大影响力。
所以求神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就求神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每个人献出我们自己一份小小的力量，
我们每一个献出我们一分小小的力量，
就成为一股的力量，一股很大的力量，
就成为一股力量，一股很大的力量，
好像以色列的军队一样，以耶和华的名去打美好的胜仗，
好像以色列的军队一样，他们靠着神去打美好的胜仗。
愿神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愿神使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
在这个地方成就神的使命，
在这里当中成就神的使命。
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祈祷。
神，我们愿意顺服你的带领，
神，我们愿意顺服你的带领，
因为只当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时候，你必定让我们经历奇妙的得胜。
我知道我愿意顺服你的时候，你就会令我们经历奇妙的得胜。
神，许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力量是那么的渺小，
神，我们知道你力量很渺小，
我们人的力量是那么的有限，
人的力量很有限，
但是我们却要依靠你这位无限蛮有能力的神来成就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托付。
但我们就要靠着这位无限的神，我们去完成你在我们生命上面的托付。
主啊，赐给我们有一颗顺服你的心，
神赐给我们有顺服你的心，
愿意为你打美好的胜仗，
愿意为你打美好的胜仗。
奉靠耶稣的名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祈祷。
阿门，
阿门。